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3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正值全中国喺短短3日内爆发大规模抗议白纸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港媒新华社再次强调所谓嘅坚定不移贯彻清零，但同时又有外资企业嘅中国分析师披露，中国可能喺明年初结束清零。此外，28号，清华大学副书记仲传递出一个消息，即系中共内部肯定学生诉求系爱国嘅，领导层将会积极调整政策，好快应该就会有重大政策推出。对此，有学者指出，习近平面对前所未有嘅管治危机，不排除一方面为咗顾及政权地位而坚持清零，同时透过外资放风，为结束清零揾下台阶。
综合媒体报道，目前中共针对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仍保持低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宣称，是别有用心势力将火灾与防疫联系。同时，中共官媒新华社亦连发3篇文章，再次为动态清零护航，咁被外界视为是中央对抗议示威的间接回应。但就在同一日，高盛集团中国经济专家冼辉发表报告披露，中国内地可能将在明年4月前结束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届时经济重开的可能性为30%。但高盛仍然认为中国明年第二季度退出动态清零政策的可能性最高，约为60%。冼辉仲提到，中共中央可能很快要在加强封控定是防疫增多之间做出选择，但地方政府恐难以迅速兼顾好控制疫情传播。除此之外，28号，清华大学副书记和学生代表会面之后，还传递出一个消息，即中共内部肯定了学生诉求是爱国的，并且传达了高层意见，中央领导将积极调整政策，不久应该有重大政策推出。显然目前中共的走向现在明确传出了两类声音，甚至出现党媒和外资机构的讲法不一。其中清华大学校方明确说，中共政府会改变政策，可信吗？对此，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向媒体分析指出，不排除当局透过部分外资放风结束清零的消息，来向国际试水温和征集意见，再决定清零是否完全结束，结束速度要几快。但对内，当局仍会与舆论以至暴力镇压的整个维稳系统极力维护动态清零。不过，时政评论员秦鹏则指出，中共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放弃清零，因为如果现在就放弃，在中共来讲是没面的事，亦会让民众认为这个是抗争取得的成就，会进一步要求其他权力。中共对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很恐惧，所以还是会坚持。事实上，目前中国大陆民众反感官方无休止封控防疫的情绪快速升温，即使在网络审查的严控下，网民对动辄封锁、反复核酸的批评之声亦不断涌现。日前网络上曝光了一份某市市委宣传工作群的内部通知，内容显示官方要求基层宣传部门对防疫一线的典型事迹非必要不宣传，以免招来网民骂声而制造舆情，凸显出当下官民对立的矛盾日益突出，随即引起了网友的围观与热议。这份文件的截图显示，某市市委宣传系统的微信工作群中，宣传机构发出内部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宣传部门近期对疫情防控一线如何辛苦的内容非必要不宣传，尤其宣传典型事迹时更要谨慎。官方解释原因说，现在网上戾气太重，往往宣传内容一发出，下面的跟帖都是一片骂声，反而造成舆情。在这则通知下，还有区残联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回复了收到两字。这份内部通知的截图在网络上曝光后，有网友留言说他们快顶不住了。还有推特网友分析说，搞清零3年了才知道宣传方向不对，这群搞舆情的到底是几咁不了解舆情啊？ 这个仿佛是当年毛匪搞文革，搞了10年才发现人民是几咁痛恨文革，看来党员队伍内有不少废物啊。
白纸革命在中国掀起民主浪潮，网友警告说，近期发现中共警方在 Twitter、Telegram 等社媒设置钓鱼账户，以发布抗议事件资讯为名，骗取网友信息。
29号，前瞭望东方周刊主编、资深媒体人贾家发布推文说，在中国多地爆发抗议之后，推特上出现一个名为《中国抗议2022》的账号，好可能是一个中共警察账号。根据网友反馈，这个账号活跃发布大量抗争资讯，要求网友将集会的最新视频发给他，并提供一个电报群连接让人加入。这个账号已经被网友识破，实属中共国安新注册的钓鱼账号。所谓的反共电报群亦是一个陷阱，除了在国外设置假账号，中共政府还在国内试图采取钓鱼手段。根据社交媒体 Reddit 上一名网友29号的留言，他在被深圳警察传唤之后，得知公安方面还准备在集会地点设下埋伏。他警告说，那个市民中心绝对不能够去，因为我已经在他们的口中知道他们已经准备戒严和收网了。
在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四川宜宾11月28号亦都发生了火灾，又是被铁皮墙封住，消防车被挡在小区外无法进入。
那真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有网友说，又是铁皮，消防车不想入啩，这么薄的铁皮它撞不开吗？不敢撞啩，恐怕犯了防疫政策啩。网友说，天灾我们可以团结起来一起共度难关，但是人祸如果我不抵抗就会一直发生。现在很多公寓不仅单元门被捆绑，连逃生门都被铁丝捆绑锁死，被困的居民根本无法逃生。而一名中国男子发视像说，人为的灾难没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只是暂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才是必然。你如果允许别人和你们家烧焊铁板拉钢丝，就是将自己的命、父母的命、儿女的命交给别人。而上海的抗议民众更集体喊出要自由、共产党下台的呼声，轰动了国内外。旅美资深评论员黄河对新唐人说，这次抗议超越六四天安门事件，他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中心，呈现遍地开花态势，中共难以压制。而引人思考的是，在海外知名网络论坛品冲上，竟出现了突破中共防火墙的中国网友转发的一份据称由上海市民的 Telegram 群组发出的公告，引发网友关注。这份公告直接号召上海市民在27号晚6点齐聚上海市黄埔区人民大道，冲入政府大厅，占领上海市政府，成立新政府。公告还要大家带上能带的武器，戴帽和口罩，尽量遮住面部，并誓言，我们将一同冲破所有试图阻止我们的人，我们将会一同冲向前，解救前方被捉或被打的人。公告号召所有上海市民加入，我们的未来在我们自己手上。虽然27号并没有发生政府被占领的事，但这件事却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回响，大多数网友都表达了支持的立场，而上海亦出现了很多防暴车。这个或许是正式行动的试金石，亦可能是当局设的局，想要大捉捕的前兆。阿波罗网首席评论员黄笃然表示，中国现在需要全民的觉醒，让更多人退党、退团、退队，从心灵上和中共决裂，自然就水到渠成。前苏联垮台只用了7日，而时评人张天亮则提醒民众要智慧地做，要保存自我的力量，要分散地做，不要都到一个地方，不要被捉到。他还提到，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的黄巾起义，就是同时在多个地方的抗议，当局力不及地，才一举成功的。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9号警告话，俄罗斯会在冬天继续袭击乌克兰的关键设施，目的是为乌克兰人造成更大的痛苦，瓦解他们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将会讨论支持乌克兰的途径，不能让俄国的做法得逞。
在11月29号至30号期间，罗马尼亚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上，各个国家将专注于为乌克兰动员更多支持，渡过冬天的难关。路透社报道说，部分非致命性武器援助已经透过一项北约援助方案送出，外界致力于对乌克兰提供燃料、医疗补给、冬季装备、无人机干扰器等设施，帮助乌克兰抵御俄军。捷克外长卡塞尔表示，未来数月将是对我们的一大考验，对乌克兰是个生存考验，对我们是道德考验。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必须持续援助乌克兰。从十月初开始，俄国持续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导致 25% 到 30% 的基础设施受损。美国、德国等国致力于讨论加速重建乌国能源基础设施的方式，并准备在未来数周尽快将必要设施运输到乌克兰，帮助民众渡过冬季的严寒。在战争前线，乌军准备袭击俄国的军事资产和乌克兰南部的重要后勤线路。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提到，俄方继续在克尔松东部加强防御攻势并建立安全措施，但是俄军的士兵仍然普遍存在训练和装备不足的问题，以及士气和纪律方面的严峻挑战。
以下为本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28号香港终审法院判决，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可以受聘担任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辩护律师，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案件出庭抗辩，并驳回香港律政司的上诉。这样意味着黎智英聘请 Tim Owen 作为其辩护律师在香港的所有法律障碍已经被清除，但港府随即宣布将会提请中共人大就港区国安法第65条释法。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当日表示，已向北京提交报告，要求就根据香港国安法的立法意愿和目的，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作出解释。29号，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只是一个政治表演，法院不需要独立的审判，没有判断他有罪与无罪的空间，只是怎样去判他有罪。同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是港府首次按国安法而提请人大释法，相关条文既没有制衡，亦没有订明释法不具追溯力，而港府的讲法亦限制了港人选择律师的权利。桑普律师指出，香港国安法中只对法官进行了限定，并未限定律师，所以根据香港现有的法律，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来决定聘请哪些律师。但是现在港府的做法突显出，法律就是中共的喜怒哀乐，中共法律没讲的，他们就修改法律，用这个方式来扭曲所有的事情。桑普律师指出，自1997年后已经有五次中共人大释法的情况，只要中共觉得香港法院的判决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就可以拿走，然后改变案件审理规则。中国共产党将所有法律看成是他的命令，就好像以前的皇帝那些独裁者一样，将法律不看成是公正的生活的规则，需要大家去信守。他将法律视为一种执政的工具，就是弄权的工具、镇压的工具，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法治的思想。桑普指出，虽然这次事件只涉及到国安法案件，但却是香港法治的再一次大崩坏，就等于说全香港的情况不只是公法的案件、刑法的案件，甚至是所有不涉及到政治的民商事案件，当权的人可以随时改变规则，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扩散。而且这个地方就等于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只有党制，党天下情况已经向香港降临，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